生愿贤之心，由于不生愿，这是第四段的不愿贤。不生这个愿贤呢，这个怨呢就是恨，怨者恨也，就是前面是说前面这几样呢，你不要去除恼别人，你说别人不对呀，这就是除恼别人啊。你赞叹别人呢，也会引起烦恼，所以你不要去除恼别人。这个又一不生怨贤之心，这是什么呢？就是别人除恼你了，你要容忍，你不要怨，也不要嫌，是这样意思。这别人除恼你了的时候，你心里面恨，叫做怨。这个嫌其实也是恨，也是恨，但是轻一点啊，也轻微的啊，就是有轻重的不同啊。就是别人呢，除恼我的时候，你还是要助人如第一步，善事二不出，报心不惊，于法无所行，还是修这个止观呢、来调伏自己。你不要随着别人的舌头转呢、生怨嫌之心，不要这样子。是善修如是安乐心故，诸有听者不拟其意，又是难闻不亦小乘法达。善修如是安乐心故，这底下修说观行。这个前面呢不说过啊，这几样啊，别人除恼我不主要除恼别人，别人除恼我的时候呢，我容忍啊。那么这是这个修阿拉汉的人应该是这样做。这底那是前面是修止，这底修观，是善修如是阿拉心故，就是说前面呢，你不要除恼别人。你心别人心里安乐，你心里安乐，别人除恼你的时候啊，你不生怨嫌之心，也是安乐。这样修安乐心呢，实在应该说不止于此啊，就是应该说这个修止观，就用止观的呀、这个道理呀、来修这个安乐心啊，不说别人长短，也不要生怨嫌之心。那么诸有听者不宁气，因为你常修止观呐、常的们观一切法空如是相的话呢，你心里面的执着啊，就轻，就会轻，就能够不逆其意。诸有听者不逆其意，这一些听法的人呢，他对你怎么样啊，有什么要求啊，你不要逆其意，你不要去处创他啊，就随顺一点，有所耐问，不亦小乘法达。就是听法的人呢有所难问，提出了什么问题啊，来难问你，难问你，你就随他所难问的道理啊去回答，不要多心哦，你考我啊、你戏弄我，不要有这种多疑，你就是按佛法按那所问之意去回答啊，不易，但是回答的时候啊，不要用小乘法去回答，但以大乘而为解说，是按照大乘佛法的意去解说他的问题，解答他的问题。目的何在？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一定要用大乘法解说呢？令得一切种子，这就是慈悲了哈，使令他能得佛智慧啊，令他将来能成佛。你要用小乘法答，他就去得阿罗汉果去了啊，那就是啊，就是万迂曲了，这个无上菩提的道路啊，没能直接去走，走一个弯弯路了。所以你应该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子，应该是这样子才对的。那么这是这个这口安乐行啊，不要说人，不要说人的过失及经典的过失哈，你不轻慢诸于法师，不说他也好恶长短，与圣文也已不成名，说及过已不成名，再等其美。这句话呀，在今天的佛法里面，的确是有，还是有的事情的，是有用的哈。那么但以大乘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子啊，这正是符合了本经的意趣。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菩萨常乐安忍说法于清净地，尔时常坐，亦由徒身早遇晨会，着心境以内外俱净，安处法座，随问为说。我昨天呢，说到金碧峰禅师的事情，我说完了以后，我再想一想呢，还有话要说哈。我昨天说，不知道他的禅定有几深哈，他究竟是欲界定，是味道地定啊，是舍界四禅啊，不知道。但是后来想一想啊，还是可以分别的，就是他这位禅师啊，很努力的修行，但是对啊供佛的这个水杯啊，必是有什么特别啊，他爱着这个水杯，他爱着这个水杯啊，所以使令这个小鬼就可以捉弄他了。但是从这个地方也就知道他的禅定的深浅了，因为要是得到舍界四禅的话，得初禅也好，得二禅也好，就是没有欲界的欲了，欲界的欲没有了。现在他还是有欲啊，对这个水杯有欲，这可见就不是舍界的禅定，他应该是在这个净分定啊，就是味道地定和欲界定之间，应该在这个境界里边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这个消息啊，不是他不是舍界定，这是一样。第二样，我当时说这个禅定这件事是第六意识的事情。这阿赖耶识啊，它是无分别心的，所以你定不定它都是无分别的。我们第六意识是有散乱不散乱的分别，所以啊，在定的相貌上看呢，与阿赖耶识无关，但是还是与阿赖耶识有直接关系的。怎么样说呢？就是修禅定的人呢，我们按照修禅的方法去努力的用功，用功的时候啊，这个心有的时候能静下来，有的时候还是散乱啊，分别妄想。但是你在能将这一念狂乱的心呢寂静下来的时候呢，或者是你静它一分钟，或者是五分钟啊，或者是一小时，你这一静呢，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种子了，熏成了啊寂静的这个种子，就是定的啊很浅的一种种子。那么但是定了一会儿它又散乱了，这样子你长时期的这样努力修行啊，你定的力量逐渐的加强了啊，它逐渐的就深刻了。那么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的种子呢，也就是逐渐的有力量，逐渐的啊深刻。等到成功了的时候啊，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了定的种子。那么你出定以后啊，这个种子就不活动了。等到你再静下来，不管是坐也好，你立在那里也好，你心里面一奢念啊， 这个定的种子就发生作用了，就入定了。所以啊，这个修禅定这件事啊，是第六意识的事情，但是还是与阿赖耶识有关系。所以我们初定了啊，就是你假设你静坐的时候啊，你一下子定它两个小时，一念不生。初定以后，心里面又散乱了，但是你熏成的那个定的种子继续存在。你下次再修的时候，它还有用，它还能够帮助你，心还是能定下来的。所以阿赖耶识啊，不能说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这是我就说这两点的说明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这个口安乐行啊，本来分两科，第一科是长文，第二科是偈颂。这底长文呢、啊，昨天讲过，现在说第二科这个偈颂。这个偈颂里边呢、啊，分三科，第一科是诵这个标，第二科诵实，第三科名行程。现在是诵这个标啊，先标出来这个口完了行。是尔时世尊呢、啊，欲重宣此口完了行的意，而说偈言。菩萨常乐安隐说法，这位啊学习法华经的这位菩萨，他常是欢喜啊安隐的呀 宣扬此法华经的。这话怎么讲呢？应该是说他发慈悲心呐、啊，为了安隐一切众生啊而说此法华经的。那么这就是慈悲心啊，用慈悲心呢，不是希求名闻利养的动机，它是安隐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流转生死苦，现在啊，令他们解脱一切生死苦恼，得大涅槃的安隐，而说此法华经的啊，皆像金刚经说，皆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在大乘佛法里面说，无余涅槃就是无上菩提啊，无住涅槃就是到无上菩提啊。那么常乐安隐说法啊，于清净地尔时常坐。那么前边的文呢，那个标啊，只是说啊，如来灭后与末法中欲说是经，应住安乐行，就是这么简单一说。这底下呢就说的详细了一点啊，于清净的地方啊，清净的地方哪儿是床座，当然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没有一切过失的地方啊，清净的地方要详细说，这个里面也很多了啊。你要看这个这个宋像楞严经上说是做这个诵这个楞严咒，这个坛怎么样的呀、啊？把它安排好，那个事情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如清净地尔时常坐啊，要是一个啊常坐啊。那么要据梵文经说，这个应该是个高坐啊。以油涂身，这位法师要以油涂身啊。这个西域这个印度这个地方有这种有这种风俗啊，就是这个油应该是药油，它能出风的啊，这也是有这种需要。澡浴晨会要去洗沐浴啊，这个晨会的把它清除了，使身体清净。这要是按照这个法师品的道理啊，法师品呢说到那个衣食坐啊，把它放在这里来讲的话呢，那么安隐说法是入慈悲思啊，入如来思啊，如来以大慈悲为思啊，安隐一切众生是这位菩萨的慈悲心， 如来实体是。于清净地而是双座嘛，以诸法空为座。以幽徒身早遇尘秽呀，招心境依你，这就是寂灭也。如来引汝为依，如来引汝为依啊，就是表示这样的意思。这样说呢，这个菩萨说法的时候，他先要发慈悲心为一切众生说法，然后观一切法空啊，无我无我说啊，无众生可度，无法可说。入于啊诸法实相的第一地上去。但是、这个菩萨这样做观啊，又以幽徒身早遇尘秽呢，就是在说法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众生可能会除恼菩萨，菩萨不要除恼一些众生啊，众生可能会除恼菩萨怎么办呢？菩萨以幽徒身早遇尘秽，就是用这个寂灭眼呢、来呀、容受一切众生的啊尘秽。那么这些尘秽有即非有啊，所以就是啊，在菩萨的寂灭眼里面呢，这些尘秽都不可得了，是这样意思哈、啊。所以招心净衣，就是啊，就穿上这个新的衣服，或者是旧的衣服洗清净了，啊，这样子、找这样的衣服来说法。总而言之是内外俱净，啊，你心也要清净啊，身也要清净，那说法的地方也要清净。啊，总而言之是在菩萨的啊衣食座啊，在大慈悲心呢、啊，在诸法空座啊，这个寂灭隐衣。这三种规宅上啊，宣扬法华经的，这个就比前边那个说的更详细了。安处法座，谁问没说？这前边是啊，送这个标，第二颗就送石，这个送石里边也分两颗，第一颗送紫星，第二颗送这个观星。送紫星里面分四。啊，第一颗是送这个不轻慢，送这个前面长行是第二颗是不轻慢，那么这就先送这个第二哈、啊，是安处法座谁问没说啊？这个菩萨呀、啊，安处在这个法座上啊，那么就是安住在毕竟空上面哈、啊，那么心无分别。谁问没说，谁呀、啊？听者听众有所请问啊、去为他去说法。那么这个意思呢，这个谁问没说这个意思呢，就有一个不轻慢的意思，你问什么呢，随你问的意去解说。如果要是轻慢，有轻慢心呢，就不谁问没说了。所以从这个谁字上看呢，有个不轻慢的意思。是要有比丘，即比丘尼，诸有不善，即有不异国王王子群臣臣民，以微妙意何言为说，要有难问随意而答。这是第二颗送这个不忏悔，送前面那个不忏悔那一颗哈，不若说缘机经典过这一段啊，这个要有比丘及比尼，诸有不善，及有不疑啊，这是佛教里面的四种弟子。那国王、王子、群臣、市民，这是其余的这些在家人。以微妙意何言为说啊？以《法华经》里微妙的道理呀、啊，要和啊，柔和的啊态度啊，为他们宣说。要有难问呢，随意而答啊。这个听者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啊，这位法师啊，他说出来的佛法听者不满意啊，又提出来不同的道理啊，来难问这个法师，而这个法师啊，随意而答，随这个道理啊去回答他的难问，解答他的难问。 这里边呢，分两个意思，一个是可以回答的，一个是不可以回答的。因为这个听者提出问题呀、有大概来说呢，有三个不同的态度啊，就是、听者提出了一种问题呀、来问这个法师啊，法师再回答，那问者可能还不满意，又继续提出难问，这么一往一来，一问一答啊，在这里边呢。当然呢，也可能是法师说的不合道理哈，听这个难问的人有道理，也可能难问的人呢说的没有道理，法师说的有道理。那么呢，这里面一问一答，一往一来，这个里边的情形啊，是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没有道理啊？这个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知道，有智慧的人会知道。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这叫做智者语，这是有智慧人的态度是这样啊。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可以回答。好，第二个不同的情形呢，就是那个问者的态度啊，就是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尤为的主旨，你不同意，你说的话不同意我的见解，我就是可以治不了你啊，就是要杀他的意思。这是国王的态度啊，这种态度可以不回答。第三个态度呢，就是这种人呢，他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非，也不管什么是什么非，他只求我要胜过你，他的目的是要胜过你，要压倒你，这样的态度你可以不回答。所以这个这里面说随意而答呀、只是这个菩萨宣扬法和经的人呢，在三个态度里面呢，就是这个智者语，这个、可以回答，可以回答的啊。所以要有难问呢，随意而答，这个呀。可见呢，这个弘扬佛法的确是不容易，不是容易啊。在30年前、40年前呢，我所看啊，所参加过的这个讲经法会，这些老法师讲经的时候，没有人提出问题的，就是老法师讲完就下座了。私下里呢，不也有提出问题，在大众里面。不见有人提出问题的，但是近多少年来呀、不管是国内国外，各地方不同，就是在大众里要提出问题，是有这种事情。当然这件事呢，当然不能，所以只有佛得一切种子了，其他的人呢都是不足之人啊，自私不足之人，哪能说是完全都能回答？是有这个问题哈、但是在这种问一问一答互相辩论的事情呢，在佛教史上是多得很。我们看这个唐朝啊，这个唐太宗啊，唐高祖李渊啊，唐太宗李世民，这两个皇帝的时代，这项事情多得很。就是啊，这个道教和佛教啊辩论的事情啊，常常有。这个原因就是啊，当时这个唐朝的皇帝姓李，他受这个道士的愚弄，道士说老子姓李，于是乎啊，是说他是和皇帝呀、是皇帝的祖宗，于是乎自己也承认这件事，这样子呢，他就袒护道教。唐后道教就想压倒佛教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唐高祖李渊、唐太宗这个李世民都下过命令啊，下这个诏书，命令以命令来推行这个政策，一定是道士在前面呢，有什么机会的时候，道士在前面，出家的嘛，比丘、比丘也在后边， 下了这个命令的。下面这种事情啊，但是这些皇帝啊或者这些大臣也不完全是讲感情啊，也讲理智，所以有的时候请了很多的大法师啊，请来道士互相辩论。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我们佛教里边的人才真是多啊，很多的大法师有辩才，所以这个道士很少，他们是不能胜利的，都是输给佛教的法师了啊，有这种事情哈、啊，所以要有难问随意而答，所以结果皇帝的命令啊，也就是不了了之，还是佛教是占上风的，就是因为佛教的人才多呀。人才多是为什么人才会多呢？也就是那时候啊，当然有大德啊，这佛教里面有很多高僧啊，那么使令很多的人仰慕道德，就发心啊学习啊，广读经论啊，有大辩才。那么我们今天的佛教啊，我感觉也有很多人发心学习佛法。那这是说是要有难问随意而答，但是也有不答的。我们就看这个印度的佛教这个马明菩萨，这个马明这个人原来是个外道啊，他的这个人的文章写的不得特别好啊，辩才也是不得了。那么他自己呀、拿着一个刀啊，他说谁要能够说出一个理论，我不能驳倒你，我用这个刀割我的头啊，就是他自己说出这种话来，就这种事。那么呢，后来当然是很多人都不能够辩论，都输给他了。后来听说一个地方有个大阿罗汉，就是佛教的大比丘啊，有大辩才，你去和他辩一辩，那么他就是来见到这个大阿罗汉了。见到大阿罗汉呢、啊，但这个阿罗汉呢、啊，并不像那个啊周立潘德嘎那种阿罗汉，不是那样的。那么这个阿罗汉呢，通达内外典籍啊，不但是，其实我们呢、啊。我们有的时候啊赞叹圣人，有的时候也是圣人，当然是非常的呀 啊高尚啊，有道德，但是论学问这件事呢，也还是要学习才可以 啊所以有的阿罗汉没有学问呢，他的辩才就差一点点。那么这位阿罗汉呢，他的名字叫做富罗罗啊，这位阿罗汉呢通达内外典籍啊，这个名称远闻的呀、啊，圣人呢、啊？那么这个马明这个外道也就来同他辩论。一见面的时候啊，一看这个阿罗汉呐、啊，这个面容啊，非常的谦卑啊，没有高慢的态度。那马明感觉到这可以胜过他，有这种感觉。但是仔细看呢，深不可测。所以又不敢轻慢，那么就向这个阿罗汉的宣布啊，说我说你立出个道理来，我驳不倒你，我杀我的头以谢罪。这个马明就是这样讲，但是这阿罗汉不出声，什么也不说，不说。那么那这个马明又再声明了一次，连续了声明几次。这个阿罗汉就是不出声，但是看上那个态度呢，也没有胜利的骄慢的态度，也没有失败的惭愧的态度，他就还是很自然的那样。那么这个马明就走了，心里一想啊、哦，我输了啊，是他胜了。是什么呢？我说是你立出理论，我能驳倒你。我现在他没说话，我没有办法驳倒他呀。我就是我输了。于是我回来就向这个阿罗汉说是你胜利了，我输了，我现在要杀这个头来谢罪。阿罗汉说话了，说不要杀头，把你的头发落掉做我的弟子就好了。这个阿罗汉真是啊，有这种大智慧，以不变为变，这个不变就胜利了。说是要有难问随意而答， 当然通常像这阿罗汉这种情形是少数的哈，通常还是要有解释啊，要有难问随意而答。那么这一段呢是不忏悔啊，不忏悔就是菩萨但呢是何愿为说，要有难问随意而答，不说长短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不忏啊，以不悔，就是这样。因缘譬喻敷衍分别，一是方便皆是发心，渐渐正义入于佛道。这是第三课送这个初啊，不说过啊，那是头一段那个不说过啊。这个因缘譬喻敷衍分别，就是啊，这个安处法座身为说，这位啊，学习法和经的修行四安乐行的这个菩萨呢，他说法的时候呢。啊，用种种的因缘譬喻来敷衍分别。这个因缘呢，可以这样解释哈，就是、啊、用佛啊无量劫来啊发菩提心广度众生的种种因缘，或者菩萨阿罗汉啊种种发心啊行六波罗蜜啊种种的修修戒定慧的种种的因缘，去来敷衍这个法华经。又说种种的譬喻，像《法华经》本经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譬喻，这样子来敷衍分别这个《法华经》啊，是一事方便皆是发心，就是用种种因缘譬喻敷衍分别啊，敷衍分别应该说是详细的哈、啊，详细的讲解这个道理。用这样的方法，用这样的态度啊，使令听者啊都能够发菩提心，发觉悟心啊，不再迷惑颠倒了，渐渐正义入于佛道。那么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啊用功修行啊，这个善根逐渐的增长啊，就能得无生法忍了啊，乃至得无上菩提了。所以叫做渐渐正义入于佛道。这上面说是初不说过啊，不说因的过。这个话这个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是说人家凡夫哪里呀、啊、没有过，不要说凡夫就圣人呢、啊嗯、只要没成佛呀，难免都会有所不足嘛。是，那么何况是凡夫，但是人都是不愿意啊，你说啊，我有什么不对你说，我就不高兴啊，就发嗔心了啊。现在这个文章说嘛，因缘譬喻敷衍分的意思方面就是发心，发清净心的，不发嗔心的，这可见就是没有说过啊，没有不说人家的过失哈、啊。所以渐渐正义如一佛道，这是前面直接告诉啊，佛慈悲啊，直接的呀、啊，开始修安乐行的人呢，你不要说过。那么但是前面长行文是这样一态度，到长这个颂文里边呢，就是你就是因缘譬喻啊，敷衍分别正念的呀、啊，演说佛法，不要说人家的过哈。所以皆是发心，渐渐入于佛道。除懒惰意及懈怠想，离诸忧恼，慈心说法。这底下说不愿闲啊，不愿闲呢、啊。前面说不说过，你不要去恼乱别人啊。这个不愿闲就是别人恼乱你呀、啊，你不要怨恨啊，不要闲在人。那么这一段文怎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呢？是除懒惰意及懈怠想，我们的凡夫啊，没有入圣位的人呢，是有这种情形。你要鼓励他，你说你行，你够条件，你的智慧呀、啊，你的学问呐、啊，啊，你可以，你可以做大法师，你可以呀、啊，得无生法眼，你这个心。
这个清净心，这个勇猛心，这个菩提心就起来了，他就能努力。你说你不行啊，你很多的缺点呢、啊，你都是你不行，这个阴就会退，阴就会退下来。那么这位法师啊，他人家也有人说你不除恼阴呢，别人也会贬斥你。你这个法师自己感觉了不起，实在你很多的不对不对的地方，你不行，也回落他，贬斥他，轻视他，他的菩提心呢也就会低下来，低下来就这个劲儿就提不起来，懒惰了，懈怠了，我不讲法华经了，我不去学习佛法了，我一天就睡觉啊，就懒惰懈怠了。这个懒惰啊，就是一点也不去努力修，去学习法华经，去修止观了，去或者讲解法，你都事事情都不做了。你懈怠呢，就是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不做，就是这样懈怠了，这样意思。现在说人家贬斥你呀、啊，我除恼你呀、啊，你的菩提心你不要退，你除掉这个懈怠，除掉这个懒惰以及懈怠想。离诸忧恼，人家轻视你呀、啊，回路你心里面不要忧恼，你还要有自己的信心，我行，我还是能够勇猛的努力的向前去修行。那么就慈心说法，离诸忧恼，你把那些呀、啊，人家轻视你，回路你，你心里面不像一般人那样是忧恼了，忧愁苦恼了。不要忧愁苦恼，你继续的修这个四安乐行，修止修观，发慈悲心呢，为人说法，你继续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送不愿嫌的意思。这可见呢、啊，佛真是大慈悲大智慧，这样是鼓励这个人呢、啊。按佛法的道理来说呢，就是逐渐的栽培自己。佛法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决定性，啊，说是那边决定可以，决定没有决定性，就是你肯努力，你就会成功；你要懈怠，你就失败，就是啊，事在人为。所以你要鼓励他呢，他就成功了。说是我那么容易成功吗？是的，因为有个阿赖耶识啊，你努力多少啊，成就他就给你储藏起来，做你的本钱。你再努力的时候，以前的栽培啊会支持你啊，你逐渐就成功了。所以说那个没有善根他不行，其实话说的不对，善根没有善根栽培不就有了吗？啊，说善根少你继续栽培就多了啊。说我不行，人家说我不行，你不要在乎那句话，所以努力就会成功。所以这句话这点就是除懒惰以及懈怠想，离诸忧恼，慈心说法，你还是继续努力，你就可以得无生法忍，做大菩萨了啊！是昼夜常说无上道教，是一诸因缘无量譬喻啊，开示众生显令欢喜啊！这底下是送这个观行啊，送前面那个观行是传善修如是安乐心故，诸有听者不逆其意，又说难闻不以小乘法达，但以大乘而为解说，那个是令得一切种子，那是那个观行。这底下说呢，是昼夜常说无上道教啊，是白天呢、啊、或者是夜间呢、啊、要精进的呀、啊、常常的呀、啊、演说这个无上的道教。这个道这个字啊，道就是道路啊，那么从这里到那个地方去，中间有条道路，就能通过去，通达无碍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个道，在佛法里面说呢，当然戒定慧都是道啊，都是通达到无上菩提的道路，但是其中啊，这个通达无碍呢，就是般若波罗蜜。智慧啊，有这个主要是智慧，是般若波罗蜜。当然般若波罗蜜一定不是孤独的，一定有戒定的支持啊。
那么现在是无上道啊，就是无上菩提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就是一切种子。那么这个所以说无上道就是无上菩提了，这个无上菩提的教啊，就是妙法莲华经了啊。所以昼夜常说无上啊道教，是一诸因缘呢、无量的譬喻来开示众生啊，显令欢喜。那么正好就是前面说是啊，不以小乘法达，但以大乘而为解说，正好是无上道教的意思。常说无上道教，显令欢喜。这个说是修止观啊，这里说观啊，这件事啊，其实啊，这个学习佛法这件事。止观非常重要哈，因为你也常修止观呐、你的身口意啊，这个业障逐渐逐渐的减少，这个智慧，这个戒定慧逐渐逐渐的清净增长。那么你为人说法的时候啊，你的心也利一点，它不钝，它不迟钝。如果你不修止观呐、你不止也不观呐、只是在文字上分别啊，不行，那是差得多。所以有的人呢，也没看他修止观，但是他怎么样的呀，非常的有辩才无碍，人家许是有栽培，没有一件事是无因而有的，所以也要自己要多努力的啊。是开示众生啊，显令欢喜。衣服卧具啊，饮食医药而欲其中无所希望啊，这正是呢不是常落安逸说法的意思。不要希求名闻利养，而欲其中啊，不要希望啊得到财啊，得到啊利养啊，但一心念说法因缘，愿成佛道灵珠也啊。说是这个菩萨宣扬法华经啊，你就但一心呢、专心的呀、这样子正念什么呢？说法因缘愿成佛道，我为人讲解啊妙法的因缘，以此因缘呢，希望将来能得成无上菩提。但念这件事啊，那么就前面令得一切种子这个意思，令一切众生。也得无上菩提啊！是哉，大利安乐供养啊！得无上菩提呀、得无量功德，得无上菩提，这是最大的财富啊！这是最安乐的供养啊！不要希求啊世间上的名利、世间人名利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啊！这个《百喻经》上说是一个人呢，是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他天天去凿这个石头啊，最后凿完了是就凿出什么东西，凿一个小小的一个牛。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个世间上的人呢、为了求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费了很多的功夫啊，就求那个名闻利养。这表示就是费了很多功夫，最后啊，小小的有一点，有时候说到，那实在是太冤枉了。说是来到佛法里面呢，也希求名闻利养啊，这是不对的。佛是有无量的呀法宝啊，入在宝山里面的，你不求这个三十七道品呐、这个宝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十地菩萨无量的戒定慧的三昧陀罗尼辩才无上菩提的宝不求嘛？去求世间上那个小牛，求那个世间的名闻利养，那是太可惜了。是世在大地安乐供养，说我灭度后要有必求能演说是妙法华经，心无机会诸脑障碍。以物忧愁即麻利者，又不为足的啊，家道障等，
一物变出安住因故。
前面呢是送这个执行观行啊，能这样修行啊，修小法华经啊，能去度众生。这底下送行成，前面送这个口安乐行，这是送这个这样的安乐行，你成功了会怎么样？说我灭度后啊，要有必求啊，能演说是妙法华经呢，那么。那你能演什么样，那就是形成了啊。这个鬼一说形成，标这个形成，第二段明内无过，在外难不生啊，这就是形成的相貌。心无机会，就是你内心里面呢，不要嫉妒啊，不要嗔恨，这个嫉妒就是恨，就是会。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你就是。